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如果真像刚才我们所选的诗歌所赞美的，我们真是大大的有福。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是在那里颂赞我们的主。当我们一来到这里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敬拜来颂赞他的时候，会何等的不一样。唱到后面那首回应的，说到我们要祷告，求你让我们更多的祷告，真的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有福的。诗歌里面提醒我们，给我谦卑的心，给我受教的灵，让我要走在神你的旨意当中。哇，太美的提醒。是的，我们祷告，更多的祷告，让我们单单的相信你，我们深深的依靠你，一生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吗？当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来敬拜主的时候，主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巴不得真是这样子。今年我们非常的感恩，2017年弟兄姐妹跟着这一套灵修的材料每日活水，许多弟兄姐妹从中受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祝福。今年呢，1月1号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二轮了，所以你会发觉一开始的时候，从新的一年，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然后马太福音第一章，以斯拉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样子4条线下去，非常的美。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世的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降生，以斯拉那边第一章开始讲到民族的更新，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教会的复兴，是吗？这是麦琴读经法一间4章到5章。然后我们精读部分的话，刚刚好就读什么里希米记，所以我们配合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所学习的，盼望带给弟兄姐妹更多的帮助跟造就。不过我不知道多少人，你订完之后里面其中有一个星期天的时候那一页是给你做讲到做笔记的，有几个人有带来，我看看有多少人很听话，你有带这个带来了，举举手。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谦卑饥渴的心。上一次从里希米第一章跟大家一起学习，在那个大难处当中，里希米活出一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生命来。当他看见那些回去的渔民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是非常绝望的光景当中，可是他看见了从神里面的信实、慈爱、怜悯当中，他看见了希望，他有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眼光。所以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里希米给我们这样子的榜样，一个不一样眼光的人，他有3个度，还记得吗？哪三个度？3度的特征，3度的原则，哪3个度？第一个，积极的态度，可以大声点，大声说，一起来，积极的态度，仆人的风度，还有均衡的尺度，当中有祷告，有神的话，有行动，也有等候。你要看见仆人的风度。今天我们进入第4章，我们看见里面的话充满了拦阻，可是这位神的仆人如何在这个拦处当中彰显神给他的一个信心。你整章当中你没有看到信心这2个字，可是你处处都看见那种信心的表现。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讲到信心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你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这个人很有信心，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想到，哇，红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过出埃及的时候，后来法老的话改变主意追上来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的时候，他们怕。可是这位神的仆人举起手中的杖，叫他们，要他们什么？站住，让他们要看神怎么实行怎么。结果他杖一举起来的时候，红海就这样子分开。你觉得说这个是信心？没错，这个是信心。你想到什么？你看见约书亚他带领百姓要进迦南的时候，困难重重。可是他带着百姓去绕耶利哥城，高大的耶利哥城的时候，第七天绕，百姓都顺服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他说你可以喊的时候，祭司吹角的时候，城墙就这样子倒下来。你说是，这个是信心，没有错，这是信心。你会看见以利亚他面对的850个假先知的时候，一个人挑，跟这个850个先知跟他对抗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求神降下火来，来验证我所信的这位主是真神，是活神。神就真的听了他的祷告，降下火来，不单烧了水，甚至说连那个土跟石头都烧了。对，这个是信心。你说看到主耶稣，他在平静风浪的时候，他在那么大的一个风暴当中的时候，他一站起来的时候，举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平浪静，这是信心。可是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眼睛只是专注这样子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很失望。今天我们神做事的原则，他跟我们人所想的不一样。你祷告一样东西，如果是按照这样子，他没有马上立竿见影，马上给你兑现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的神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不听的时候，我们的神可能在打盹，他在睡觉。可是你会发觉说 No， 我们的神他的做事的法则真跟我们不一样。他更盼望在我们你跟我这些平凡的神的百姓当中，在每一天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借着神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信心，活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来。这是神愿意在我们身上所要彰显的。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尼希米他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他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信心。不是那边一下子叫哇，一祷告一下城墙马上建起来了，不是的。他同样经过那么多的难处，如何他依靠他，依靠神，最终神给他成就。今天你我也是一样的。今天这篇文章，这篇信息是对你我讲的。那我们一同从这个尼希米的身上来看见不一样信心的人，他有三个看。他怎么看？有没有困难？有，而且困难太大了。他看难处，他没有那个阿 Q 的精神，他也不是把头栽在沙里面的鸵鸟的那样子的一个精神，不是，正视这个难处。难处在我怎样去看它。一面他向下来看难处，一面他懂得向上看，来看谁？他仰望神的帮助。正视难处，他仰望神助。有些人说，那你祷告了就什么都搞定了吗？不是神的法则。他同样的，他要我们神喜悦的祷告是100%的，神在其中，神所喜悦的祷告也是100%的人的参与。所以看我们自己的话，有没有全力以赴。一个有信心的人，像尼希米这样子不一样信心的人，他怎样活出一个正视难处、仰望神助、全力以赴的生命来。我们会一个一个的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今天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其实是接着第二章的末尾， 第三章这里讲到了许多参加承建的建筑的名单，一个一个的帮我们写下来。第二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拦阻非常的大。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正视这个难处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非常的发怒。前面他听到了这些以色列的子民要起来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边讥笑他们，藐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吗？尼希米跟他说，我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现在接着，当很多人都这样子同心合意要起来的时候，仇敌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的时候就发怒，而且大大的，第一节说大大的恼恨，然后就他就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就是对他的同党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好，下面用了五个的问号。所以他们在做什么？最可怕的就是什么？不是用刀用枪来刺你，现在是什么？更大的杀伤力是什么？冷嘲热讽。很多时候你今天不是被打了一下这个，而是说你今天被人家挖苦那一种的，你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你第一个他要面对的是冷嘲热讽。他又你听他的这几个，前面的五个，这些软弱的犹太人，第二节要做什么呢？贬低他们的能力。你可以做什么？你这些被掳的人，做亡国的人，你可以做什么？看看城墙这么荒凉，你能做什么？第二个，你有保护自己吗？他们在笑他，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修筑城墙吗？在嘲笑他们的报复。你要献祭吗？这什么意思？当城墙要修好的，他们要献给神，在讽刺他们的乐观。你要一日成功吗？这就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的话，我靠着我祷告，我这样子的话，在讥笑他们的热忱了。你要从土堆中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些石头都已经烧成，好像都已经变质了，你还能用吗？原文是你还要让它复活吗？这是在怎么打击他们的信心。结果你知道吗？不单是撒巴拉，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下面谁也加进来了？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他加进来。他加进来，他说什么？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眼下之意说，即便被你修好了，体态轻盈的狐狸上去了，也会把这个城墙给怎么塌陷了，弄倒了。他在摧毁他们的信心，你有没有看见？所以弟兄跟姐妹，所以你会看见第一个你心里要面对的就是冷嘲热讽，借着这些呢，贬低他们的能力，摧毁他们的信心，最终令这个修筑城墙的工作停下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虽然不是在建有形的城墙，其实你我所面对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难处跟挑战。仇敌在做的冷嘲热讽，非常的可怕。撒巴拉这位撒玛利亚的省长，带领他的狐朋狗党一同来对犹太人冷嘲热讽，是要让他们产生自卑感，打击他们的自尊心，最后让他们泄气，让他们停工。你会看见吗？今天同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着这些被敌人所说的藐视，我们不用害怕。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他惨经忧患。不单第一个，不单是冷嘲热讽，你接下去你会看见第七、第八节讲什么？ 第七、第八节，山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现在多了亚斯图人，你会看见东西南北仇敌一同的加进来。山巴拉在北边，亚拉伯人在南边，亚门人在东边，亚斯图人在西边。你有没有看见四面八方、四面楚歌，都是要起来跟谁对抗？跟神的子民对抗。四面八方啊，山巴拉在北，亚拉伯人在南，亚门人在东，亚斯图人在西，他们一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最终是城内扰乱。你有没有看见？让他们四面楚歌，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你会发觉，当你要起来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处处碰壁，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其实，世上没有什么新鲜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人家已经都经历过了。有没有看见四面楚歌？当我们面对这个之后，我们看一下尼希米怎么做，他正视他，而不是把他搁在一边。所以弟兄跟姐妹，所以第一个，除了冷嘲热讽讲到他是唇枪射箭、恶言相对，在这里他仇敌进一步了，他联络更多的人，他要再加上他去招兵买马，又加了亚斯图人，在这里加上危险，他们要攻击，有没有看见？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艰难。难道他就这样子完了吗？你接下去更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来看一下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内忧外患啊！先看一下十节说什么？犹大人说：“这是自己人咯。”这是修建的人，他们说什么？灰土尚多，当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建了，我们建不了了，精疲力竭了，我们不能建了。有没有看见？这是内部的。外面呢？十一节，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呢，我们进入他们当中，什么杀他们呢、啊？带着生命的危险啊！有没有看见？这是外面的。十二节，更可怕是什么？内外的都起来了。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这什么意思？当这些男的都出来修造的时候，留下的这些妇女孩子的话，在他们的家乡的时候，仇敌又来攻击他们的时候，这些人说：“老公啊，快回来啦，我们完蛋了。”然后那些先生的话，在那边还有心事做工吗？你们看见仇敌的诡计？亲人的呼求，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但是时不时的就派人说敌人要攻进来了，你快回来吧！你知道这里面的光景吗？老一辈这样子的话，我的妻子孩子都在家里的话，可能要危险的话，仇敌巴不得你停下来，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你没有看见？所以内忧外患，一面内部自己的话精疲力竭，灰土太多了。那些苍蝇断臂，因为苍蝇断臂，所以很多的垃圾也都在那边，都是干不完的，越看越没信心的，精疲力竭。他们说要趁着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要进到他们当中，我要杀他们，危险。接下来你们快回来吧，快回来吧，要不要亲人的呼求？所以但是我给我们看见，面对这些杀伤力非常强的冷嘲热讽、藐视、诽谤、攻击，你心里做什么？ 一面他正视难处，但是一面他干嘛？他仰望神主。他用什么东西来仰望神主？就是什么？祷告。所以你这一章里面的你会看见他怎么祷告。当他们冷嘲热讽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他们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羞造的人面前惹动了你的怒气。你看看，就好像你心里在咒诅他们，其实不是在咒诅他们，你会看见你心里在什么？他在祷告。你心里不是正面的跟他们这样子对干起来，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神，知道这位神是生命的神。他来到主的面前说，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人如果藐视，民数记十五章告诉我，人如果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就是违背他的命令，要被剪除。所以你心里是在祈求神垂听他的呼求，为他们伸冤，让仇敌可以什么自食其果。所以你看见这个里面的利害关系。那你说哇，跟这个跟新约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不是冲突了吗？有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信徒能够心平气和的为仇敌祷告，是因为今天主耶稣他自己的爱感动激励我们。你心里是站在神公义审判他这样子的立场，主啊，你是伸冤的主，仇敌这样子不是在羞辱我们，而是在羞辱你，不是在骂我们，而是在惹你的怒气。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怒气，所以你如果跟谁过不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对跟直接跟他干起来，你来到主的面前，是吗？好像哈拉来到主的面前，你在他面前听倾心吐意，祷告伸冤的主，这是第一个。当仇敌接下去，他在那边又开始更加的要起来的时候，联合更多的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你心里怎么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第九节，你说这里没有说天上的主啊，可是你注意看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一下子你心里一想到的就是讲到天上的主。当他听到这个耶路撒冷关紧的时候，他说他在天上的神面前哭泣，他在那边禁食祷告。然后他祷告就是耶和华天上的主啊，大而可畏的主。有没有看见他一记下来都是什么？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位主是天上的主，他掌管天地，他创造天地，他的权柄真是能够超越。你会看见天使。然后到了第二章，当他在亚大薛西王面前的时候，他一看亚大薛西王，你为什么这样子忧愁啊？然后他就默祷天上的主。有没有看到默默的祷告天上的主？当尼希米后来真的回去要去重建的时候呢，好，然后遇到很大的困难，桑巴拉多比亚都起来攻击他，然后他怎么说？我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有没有看见一路下来他里面装的就是天上的神，天上的主。所以你看见第九节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你就知道他在祷告 天上的主。这让我想起诗篇第二篇的时候，那篇怎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的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你后面会看见什么？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虽然地上都可以联合起来来攻击，可是在天上的主在那边嗤笑他们。天上的主，今天弟兄姐妹，不论世界多混乱，道德多沉沦，我们的神没有失控。那我们好好的为这个国家，为家庭，为教会来祷告，祷告这位天上的主，大而可畏的主，像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 好，他除了他是向神祷告，这位是深渊的主，天上的主。接下来刚才说过，当面对的内忧外患的时候，他怎么解决呢？他怎么解决呢？14节，他带领所有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会怕吗？会，你心里自己也会怕。2章2节就说，他站在神面前非常的怕，他怕，因为他怕，他胜过这个怕，他能够理解同胞那种惧怕的心理。所以弟兄跟姐妹，不是所有的传道人他不会怕，会怕，非常的怕。我听有一个很出名的神的仆人施布真讲道完子，有一天他跟会众说，他说，我常常都落在绝望沮丧的光景。哈，大家一听，你是神大有的仆人咯，称为讲道完子。他说是，越是这样子的他的攻击越大。可是他说，我常常我都走过死因的幽谷，神有这些难处，但是他仰望神带领他过去。这位主是大可畏的主，他帮助他。所以弟兄跟姐妹，尼希米跟他分享是第一手的经历，他曾经怕，但是这位主大而可畏的主帮助他，他是至高无上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更是那位信实满有怜悯施行慈爱施行拯救的主。他知道接下来当仇敌能够更加的这样子的攻击他的时候，他后面20节说什么？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他不能信靠这位大而可畏的主，他知道我是要信靠的这位是征战并且这战可以得胜的主啊。当他这样子劝勉神百姓这样子做的时候，我相信你知道，你想象一下他的头脑当中会在想什么。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刚才我们所说的，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什么红海分开，当约书亚的时候，什么百姓在喊的时候吹角的时候，那个耶利哥城倒下来，当以利亚这样子的话向神祷告的时候，神降下火来烧尽了荒地木材石头尘土。当讲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位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这位的主他曾经当神的子民在被仇敌辖制的时候，呼求上帝拯救的时候，他就为他们征战。所以当尼希米跟百姓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种历史的提醒，这是一种信靠的呼召，这更是信心的宣召。今天也是为摩西征战的主，也是为约书亚征战的主，为尼希米征战的主，今天也是你我的主，征战的神的主。所以你会看见他正视这个难处，他仰望神主。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神所喜悦的祷告，你说祷告就可以的是吗？神所喜悦的祷告是100%有神在当中，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也是有100%的有人的参与。不是我祷告了然后就在那边翘起二郎腿，神自己会帮我们搞定，很可能会，但是不是神他惯用的方法，他来是让我们离我这样子平凡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能力，来活出不平凡的生命来。然后他，所以我们一面他祷告主，一面我们要怎么做呢？一面我们怎么做？主的正视难处，仰望神主，最后一个要看我们自己，一面看难处，看上帝，还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全力以赴。你看看他怎么全力以赴，看看他怎么全力以赴，你会看见他什么？ 他不是这边什么都不做，都做了，他那边做什么？非常清楚的部署，一面他祷告，可是他一面部署，而且一面哇，他这样子付上祷告的代价，一面他又有条不紊的去那边在组织，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你会说神啊，你为什么我祷告你都不听？上帝要问我，你付上你自己应尽的那一部分吗？我们来看一下他怎样全力以赴。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九节后半部分，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守。他干什么？派人看守他昼夜的防守，讲到他全然的警醒。虽然神会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我们的神，这位是天上的神，他一定会帮助，可是他也做了派人看守他昼夜的防备，讲到他全然的警醒。接下去是三四节，他说什么？不但是那样子，他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了，我要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做什么？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而且是按宗族的。讲到他不但全然警醒，他这边让他们全民皆兵动员起来，而且是什么？按宗族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联合起来一同来抗战。不单这个，然后他做这样子全民皆兵有两个好处，而且是站在低洼的地方。为什么站在低洼地方呢？城墙有高有低，是吗？为什么站在低洼地方？两个目的，一个让仇敌知道说，哎，小心哦，我们在随时备战啊，你别以为我们这些人好惹，我们东西也全民皆兵哦，啊，拿刀拿枪拿这个都有啊。站在低洼的地方是让敌人看见，第二方面也让这些百姓知道说，嚯，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力量是多么的大，你明白意思吗？全民皆兵。还有他还鼓励他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主。后面一节半节很宝贝，你们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征战。尼西米实在是高明，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如果说为神征战的话太高大了，可是落到实处，这是为你的儿女征战，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产征战。如果再被凌辱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了，明白吗？这个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仆人，有智慧的一个领袖。你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常来征战，这是一场胜仗，是关乎到你的利益。太棒了，就好像莫迪改对着以斯帖他怎么说，你现在做皇后对吗？你很舒服是吗？你心里也是，你在宫中，你在苏三城的宫中太舒服了，在皇帝旁边。以斯帖你在皇宫里面，可是他怎么说？不要想在王宫的胜过一切的犹太人，会免这个灾祸。你如果今天闭口不言，犹太人要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要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利益挂起来？你以为呢？国没有了，你自己什么唇齿相依的话，休戚与共，马上就影响到你。现在你不为别的，不说哇主啊我为神家那么个，为你的儿女，你起来好好的来追求，明白这意思吗？否则我们城墙都没了，我们城门都被火焚烧了，全民皆兵，实在是太棒了。接下去你知道他，然后他做什么？从十五节开始，结果呢，敌人见他们知道他的心意，也见神破坏他们的仇敌就不来了。哦，你说哈利路亚，仇敌不来了，现在可以睡一睡了。 是不是睡一睡啊？你看见是什么？不但没有睡，他说我们都要回到城墙那边各做各的工，讲到尽心竭力，还要更加的努力。怎么特殊分工呢？有的人可以什么拿兵器，有的人可以看守。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十六节从那日起，太棒了。按道理仇敌不来了是吗？但是恰恰是仇敌不来的那一天起，我是更应该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然后的话，后面的军官也站在后面。为什么军官站在后面？给他们士气呀、啊！所有的官兵百姓通通上阵。这实在是，你越读这些的话，我们越要感谢主。他不是趁机偷懒一下休息一下，而是趁热打铁乘胜追击，而是表扬他们回到我们各自的地方熟悉的地方，让他们加班加点紧锣密鼓的尽心竭力来做。太棒了是吗？尽心竭力，越是碰到仇敌不来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在旷野那边的话，面对试探的时候，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回击他，后面说什么？仇敌暂时离开他了，那只是暂时的，后面有更什么艰难的挑战在后面呢？尼希米深深知道这些，所以他尽心竭力。虽然我们的神要帮助他，他尽上人的本分，特殊的分工，然后谨慎的吩咐。什么吩咐？叫一个什么能够拿号角的站在他的旁边，一出状况的时候，号角一吹，大家立刻起来。有没有看见有部署警醒，有部署的？然后你会看见工程浩大，一面拿刀一面拿工具一面在做，这是在特殊光景之下那一种主给他的智慧。而且就睡在工地上面，在那边看守，然后那些人一起来的时候就要做工，一起来的时候就要做工。而且做工到什么时候？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日夜兼程，毫不放松。这叫尽心竭力，把力量都用上。尼希米是一个领袖，二十三节告诉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人都不脱衣服。尼希米以身作则，他不是说我回来是做省长，我在波斯，我在皇宫里面是做酒政的，没有，他以身作则。他既那衣服的话都不脱了。原先这些不利的条件反而成为他们的一个鼓舞，一个力量。所以弟兄跟姐妹，是不是很棒？全心竭力。最后一个，平时很少注意到的，当仇敌看见这个的时候，然后城墙也连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句他怎么说？第六节，城墙被连落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了。哇，真的很感恩。你心里没有说是我领导的好，是我领导有方，是我祷告好神听我，没有。他说被连落是百姓专心做工，他把这个功劳归给谁？归给百姓。你说棒吗？佩服这样子的领袖。不是说我领导好，我祷告好，我热心，我虔诚，没有，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到了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的心意，然后见神破坏他们的计谋。是谁破坏他的这个计谋呢？不是因为你警醒，是跟他警醒有关系，是神识破仇敌的诡计，是神让这个仇敌的话害怕。当然跟人的努力有关系，他愿意将荣耀归给神。讲到他的虚心，他不但尽心竭力，他虚心，他没有自己，我算什么？我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不过是神的仆人。所以跟弟兄跟姐妹，今天的信息讲完了，三个看：看难处，正视难处，然后你看上帝， 仰望神主，最后看自己有没有全力以赴。我们一定，你的困难跟我的困难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位神，这位有能力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圣洁公义信实的神，是一样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没有改变。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没有改变的主。那我要问，什么是信心？别人都在讲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李希米很有信心，不一样的信心从哪里来？请问弟兄姐妹。所以不是单单看李希米，而是从李希米身上我们看出，今天我们信心从哪里来？啊？啊，是信心从哪里来？你刚才说了，从神来，真棒。信心是神所赐的，恩典也是他白白给我们的，没有，否则的话我们要自夸了。连我们愿意相信都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说，那也是神给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人有什么了不起？恩典是白白的，可是你愿意信，连那一点的信也是上帝给的，这是天父了。那信心还是谁给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信心是耶稣开始的，创始也是他成终的，他帮助你有能力，你可以什么坚持下去。信心是由耶稣创始成终的，不但是父神的，不像是圣灵给的，还是圣灵的恩典呢、啊？信心是从圣父、圣子、圣子而来的，我们为此感恩呢、啊，是他分给我们的，是他赏赐给我们的。知道信心从哪里来，跟我有信心，我可以经历信心不一样的。那我如何经历信心呢？我如何经历信心？信心不是躺在水上，躺在床铺上面，信心就自然充满你。信心怎么来？信心怎么来？信心需要发代价，是吗？一面是神的恩典，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透过真道，讲其他的都是空洞的，没有用。所以我很感恩弟兄姐妹一步一步的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读的不太懂没关系，你慢慢慢慢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我们一样，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在成长，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还有真道信心怎么来？是从祷告来的。你向他求，我都知道说我们信心不够，我们都一起来向他求。记得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哇，要赶的时候赶不出来的时候，然后耶稣跟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哇，他真的很渴望他的什么儿子会被医治，鬼被赶出去。耶稣跟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父亲怎么说？我信，我信，可是我信心不足。非常的真实，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有没有看见？求主帮助。使徒也曾经对主说什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有了，而是主啊，求你加增嘛，加给我，向他求。一面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的，一面我们向他求。我承认我没信心，我承认信心很小，主啊，求你帮助，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最后有一个好像大家都不愿意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 扔了扔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信心是经过什么可以长大呢？信心是经过试炼。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难处试炼的时候，不要害怕，那个是让我们信心可以成长的机会，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的话。所有这些弟兄姐妹，你听了我们愿意去赏赐的话，我们就是有福的，生命就是这样子长进起来的，而不是这里听了这根出去，就是这样子。弟兄跟姐妹，你我难处不一样，会有难处，可是你要知道说，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就是这位主。大家听过韦伯福斯，这是很棒的一个基督徒，他联合其他的七位基督徒的朋友，在英国的国会当中，他知道贩卖奴隶的话是神不喜悦的，可是当他提出来这个的时候，你想想看，要骂多大的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为了这个，他有船，因为这个的贸易的话，他赚了多少的钱，一船一船的那种黑人啊，那个人的话运来会卖多少的钱。你想提出来废除奴隶贩卖，胆子真大。但是他是基督徒，他带着两个使命，一个就是奴隶贸易的禁绝跟社会道德的更新，他敢提出来实在是不容易。我们的神也不是他一祷告马上给他成就，好，奴隶贩卖的这个法案通过。 No， 第一次一提出来的就是惨败了。可是有神的人，有神眼光的人，有神活出一个不一样心情的人是不一样的。他屡败却是屡战。为什么会这样子艰难？因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他说那个时候每年就有600万英镑的贸易的利益，还有160艘的船只，以及5000多人这个水手的生计。你怎么通过这些？但是他一直的，经过不是2个月，不是2年，经过超过20年的时间，在国会那边一直抗战，一直抗战。为什么？多么的艰难，好像李希米那样子，多么的艰难。提出来了，哇，酝酿了很久，一次失败，两次失败，十次，经过11次的失败，终于在1807年的时候，以283票对16票通过了，就是通过禁止奴隶贩卖的法案。所以克拉肯联盟非常的出名，就是因为什么？坚持靠住，有神的眼光，有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信心，这样子的去对待的时候，上帝帮助了他。所以弟兄跟姐妹，是的，神有时候他会用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工作，但是我说过的，神今天更愿意透过平凡的你跟我，在平凡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那种不一样的信心来活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今天一面仇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但是他一面又用什么叫做光明的天使，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真是他用冷嘲热讽，他用四面受敌，是吗？他还用什么冷嘲热讽四面受敌？还他接下来还用什么？他使出他所有的这个，就是要让神的子民，所以我不能再重建了，是吗？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跟我们怎么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我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我也不见你失望。为什么？前面一句是什么？那秘密的武器是什么？我们有这个宝贝， 放在我这个瓦器当中。我们不只不过是瓦器，可是我有宝贝，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我里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每一样的难处，主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是的，我们有宝贝，我们有主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当中，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是出于神，是出于神。所以弟兄跟姐妹，今天这个故事是对我们讲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过去所写的圣经是为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因神所领受的这个安慰，那我们有盼望啊。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的光景，信心的光景怎样？我们是否正视难处，看难处，向下看难处，向上看我们的上帝，向内看看我有没有全力以赴。神要在平凡的你跟我当中，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依靠他而得的信心，来活出不平凡的生命来。正视难处，仰望神主，全力以赴。刚才说过，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不是自己可以长出来的。我们愿不愿意透过真道，透过祷告，甚至透过试炼，来我们的信心成长呢？今天不是喊口号的时候，而是踏踏实实的像尼西米那样子。其实今天才到第四章，你接下去第五章，你到下面第六章，你更多的难处，所以太棒了。所以你没有好好读这个的话，回去读，好好的读。下次我们还会继续那一种思想，神仆人借着神的恩典，如何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信心，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活出不一样的信心，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默祷。主啊，我求你恩待帮助，洪水患难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可是主，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大能是一样的，你的怜悯是一样的。愿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一帮软弱的，可以正视难处，让我也仰望神你帮助，更是靠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全力的依附。让我们透过你所留给我们宝贵的真道，吃下真道，活出真道，也透过祷告，更是透过你加给我们的试炼，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可以成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唱这首诗。